如果有人问您，基督徒的信仰到底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，你会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回答？是不是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？我想庙堂里面也有。有没有一套敬拜神的仪式？别的宗教也有。但是在刚刚的诗歌里面，你会发现基督徒的信仰是跟一位，就是神自己，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直接的关系。而且在这个信仰的里面，不只是一个人追求向善，不只是一个人盼望能够从地狱爬到天堂，而是发现他已经为我们完成。这是基督徒我自己觉得的信仰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，也或许也是我们最不容易领受的，是他已经做成的，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代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圣经上还有告诉我们很多跟他因信以至于信，信心的增长而有的对神耶稣基督的经验跟信仰，常常容易被我们忽略。那这是我们愿意每一个礼拜打开神的话，能够让人看见神的话里面对我们如何的教导。好，那我相信现在慢慢春天已经来了，冬天漫漫长冬终于过去。这个建筑物在最近的新闻的节目上常常看见，是什么呢？是 Boston 的法院。为什么常常看见？两年前你记得在春天的时候，四月中的时候，有一对兄弟 Sanayev 兄弟，在大家马拉松的终点站的时候，他们背的背包的里面预备了好几个用压力锅所预备的炸弹，就在终点站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，就把这两个炸弹引爆。那个哥哥，在右边的这个哥哥，已经在军警追杀他的时候被杀掉了，被已经死掉。从现在开始，经过很长的这两年的时间，现在要开始审这个弟弟。这个是，这真是美国的法治哈，这个把这样的明显的一个罪案、犯罪案，要摆在法庭的里面审判，而且要为他请律师来为他来辩论。要我们中国人呢，或者犹太人呢，就比较简单。为什么简单呢？你看看出埃及记21章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络你烫我，我也烫你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你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里面说，你听见古人的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就是从旧约的圣经，不光是出埃及记，利未记也这样子说。如果人使他的邻居邻舍身上有残疾，他怎么使别人身上有残疾，就照样使他身上一样有残疾，还加上还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而且让别人有残疾他身上也有残疾，反正你把别人的牲畜打死的也要赔上牲畜，凡打死人的也要被治死。简单不简单？这种样的人需要不需要再审判呢？如果他把别人的腿炸断了，就怎么样呢？就把他的腿也砍断，也炸断。如果他把人家的眼睛炸瞎了，那也把他的眼睛弄瞎掉。很简单。结果炸死几位？四位，还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学生，伤害200多人。那所以这样的人还需要在法庭的里面来把一样样事情 重新揭开疮疤，让那些受难的家庭再一次回想到那一切吗？所以你说觉得这个美国会，对不起，这张照片很，如果你觉得不忍看，你就眼睛闭起来。这个人是一个伊朗的女人，她不愿意嫁给一个男人，所以那个男人就对她泼强酸，结果她的脸就变成这样子。这是这两天 MSN 的新闻，说到在伊朗要把那个把她的脸弄成这样子的，准备把那个男人的眼睛挖出来，连伊朗这样的国家都不大，就觉得能不能做这件事情。但是那个男人却是造成这个女人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行凶的人。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一个重要的字，叫什么？叫做报。你觉得报好不好？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等等我们要读的话语哈。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的4、5、6、7、3章是主耶稣的出名的登山宝训，我们从1月已经开始讲了，一直讲到现在，有可能讲到5月底。你说三章圣经要讲花那么多的时间哈，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。马太福音5、6、7、3章也从8幅开始，我们也常常问这个问题，到底如何蒙福。那我们读到的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的教导说虚心的人有福的，就说贫穷的人，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而且说到哀痛的人有福了，说到饥渴慕义，肚子饿的饥渴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，他说为义受逼迫人的有福了，人若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辱骂我们，捏造逼迫我们，用各样的坏话来毁谤我们，我们就有福了。这个跟我们的逻辑是完全不对不上的，是我们觉得这一些如果不是傻里傻气的人不会相信这样的话。所以我们要问，到底登山宝训上面所的8福到底是福还是祸？如果登山宝训是一个新约的天国的宪章，是新约的教条，是要求，是规定，是律法，是理论，还是一个空想的理想，只是一个期盼，知道做不到的一套很高的理论吗？而且我们刚刚也讲的是叫我们要贫穷就有福了，哀痛就有福了，饥渴的人有福了，被逼迫就有福了，这个实在是想不开的一种想法，是不合逻辑的想法。所以难怪有人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，面对自己很诚实的问了这个问题，除了神以外哪有可能呢？但是我们也提过，在这个8个福前面，他前面有福了，这个 Makarios 这个字有福了，是在整句话的最前面，在希腊文也好英文也好，常常把一个他要强调的重点，他的中心，他的主题摆在最前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8福的应该是这样子排列，你说差不多，但是差很多，就是有福了虚心的人，这边让你看见有福临到我们，是我们承受的一个福气带来的一个生命的描述跟现象，是虚心的，是哀痛的，是温柔的，是饥渴慕义的。那这个跟我们要虚心使我们自己有福，好像这个逻辑是正好相反。我们就用这个钥匙来继续的打开登山宝训的里面的教训。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，登山宝训并不是天国子民的条件。如果是条件的话，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。等等你们读的圣经，你就看看你们能不能做得到，至少我做不到啊。而是天国子民他们的性格的描述，不是你所做的，你修行来的，而是你所示的，是你我因为相信接受而有的品格。我们就聚焦在过去讲过，已经聚焦在已经赐给你的应许，已经赐给你的应许是你已经拥有的， 你信得过来这个吗？所以我再给你看见，这边说一个问题是如何蒙福，答案就在这张照片上。你说我看见如何蒙福，如何蒙福？大声一点，福到了。刚才谁讲的？是我讲的，是不是圣经上讲？如果是我讲的，就很危险啊！是不是圣经上讲的？我再打回去给你看。聚焦在基督徒因为相信接受而已经拥有的，而不是你要从地狱爬到天堂上的。所以如何蒙福的答案，刚刚谭弟兄已经告诉我们，是福怎么样？福到了，到谁身上了？到我身上了。有没有到你身上啊？没有哈。有一个人说好像听说没有哈。我希望你知道没有的话，你要赶快相信接受。但是你记不记得高万福弟兄说，信耶稣他的万福是因为他信耶稣，福就到谁身上？到高万福弟兄身上。有没有到我们的身上？就一个人有哈。当你相信接受的时候，这个福气的本身的那一位有福的主就住在你我的心上，住在你我的里面。你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说什么？福。哎呀，好像只有五六个人做到。再来一次哈。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福就怎么样？感谢主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一段再下去38节你读不下去了哈。好，现在呢要麻烦各位站起来啊。如果你觉得你读的时候会发昏的话，你就坐下来没有关系哈。那我念头一章，从38节到48节，我说会发昏的原因是因为你看见主耶稣的教导太可怕了。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也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的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，我们势力在你的面前攻读你的话语，我怎么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？主，只有你，只有你。主，求你，你这位律法的成全者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信徒看见你自己要进到信基督徒的里面，成为我们唯一成全你律法的可能。主，开我们的心窍，开我们的眼睛，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让我们成为一般释放而且蒙福能够赞美你的人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你记得在这一段的前面，他讲到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这个我是主耶稣基督自己，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，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破天荒的一个宣告，一个声明。他来的目的不光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来的目的要把公义圣洁的神的所有的要求，在整个的旧约里面人没有办法履行的条件，他说我来，他耶稣基督来， 他来要成全，在这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在这边你看见是谁的使命，是谁来成全这个主持，这个主持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他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， No， 他说不是，我来，耶稣基督来要成全律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语像一个豪放的话语，像是一个吹牛的话语，你原谅我这样说，除非你在看见他自己是不是能做得到，否则只是一个空空的宣告而已。所以在他的使命里面，他是这样的，成为律法和先知整个旧约的成全者，这是他的使命，他做到的。所以我们接着下来，从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这一段里面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提到的四方面是跟人际关系、跟人相处有关的。他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能够超越愤恨、超越淫秽、超越誓言、超越敌意。今天我们要读到第四点了，在超越愤恨，说到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属天的平安、属天的和平。超越淫秽，不光是不能淫乱，不能有淫乱的行为，而且不能有淫乱的思想，在人是做不到的。在这边你看见他给我们一个属天的 purity， 一个属天的纯洁。那我们怎么样来要起誓，不要背誓？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事都不要起，你会发现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诚实，属天的真诚，是个 divine honesty， 是圣，不需要我们来发咒举誓来说到我们讲的话是对的。今天我们来看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，但在读这个之前，你原谅我再回头再复习一下好不好。在这边他说，你听见有古人的话说，这是我用绿颜色的字可以看得见哈，是说到旧约的律法说不可以杀人，但是他说只是我告诉你，只是我告诉你，凡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，是他在新约的标准哈。那这边说你旧约说不可以奸淫，有奸淫的行为，他说在这新约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连淫念都不可以有。在旧约的里面说你不可以背誓，你起誓，但是不可以背你所起的誓言，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要起。在这边的，如果你把这个看成新约的律法，那你新约的要求，那真是仰之弥高啊，专之弥坚。哎呀，我常常会写错字啊，这几个字，我好查了字典，发现是这样的写，没有错啊。那旧约没有办法守到，到新约更没有办法守得到。好，我们接着下来。刚刚我们读过了，一起站起来读的。他说：“你听过旧约的时候说，旧约律法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个是一个啊、这个是一个啊、是一个报复性的正义啊，报复性的正义。那他说你不要与恶人作对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有人在你的后面放炸弹，把你炸死或者炸伤了，你不要跟他作对啊。那你听见话旧约的话说要爱你的邻舍啊，这个要但是要恨你的仇敌，但耶稣基督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他逼迫你的祷告。那这边接着他到了四十八节，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不要说别的，就是第五章的最后一节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就是这一句话，就全部把全人类一起打倒，因为我们没有可能做得到。但是在这个中间，让我们看见要求的层次是什么。今天主要就这一章啊，如果你能看得见啊，很好，是不是看得见？可以看得见哈，如果你看不见，以后你要坐前排哈。那在这边提到几件事，一个是有人打你的右脸，第二个呢，有人要拿你的内衣，拿你的里面的衣服，第三个呢，有人要强迫你走一里路，第四个呢，是有人要问你借讨东西，第五个呢，是仇敌跟邻舍，仇敌的敌对。在这边你看见他头一个是打你的右脸哈，那所以你在犹太人是东方人哈，我们中国人也是东方人，这个东方人通常做一些事情是用右手啊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呢，事实上我的左手是比较方便，我做很多事情左手比右手快哈，所以有人说左手的比较聪明哈，听说。 但是呢，我的外婆还有我的父母亲就说，这真是他们告诉我的，说古时候了，如果考状元哈、如果状元考上了之后呢，要到皇帝面前去写两笔字儿啊，结果你一用左手写毛笔字儿，马上状元也当不成了。啊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那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，我就被逼迫要学右手写字哈、所以到现在字还是写得很差，还是写得很差。那但是一般东方人呢，就觉得都是右手来做事，所以呢，如果有人要打你的右脸，他用他右手怎么打你的右脸哦？不好意思啊、找一个弟兄上来、表演一下哈、如果你站在我对面。我要怎么我的用右手我怎么打你的右脸？反掌打，用手背打，用反掌打。东方人你我都知道，反掌打是最疼痛，第二个反掌打是最羞辱、最摧残的一种打法。如果有人要用反掌打你的右脸，你说打得好，这边再来一下。这是主耶稣的教导，所以你看主耶稣说，如果有人要打你的右脸，你就左脸给他再打一次。在这边你看见一个有人要打你的右脸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不合理的，不应该这样子做的。你再怎么样，他不能够用右手的反掌来打你的右脸，是一个羞辱的。所以在无理的要求，你应该用律法的回应回报的话，他打你右脸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哎，基督徒，你们都那么 nice 哈、我记得有人呢、读了这段圣经或者听了牧师讲这段道，那个牧师走到还没走到外面，有人啪打他一个右脸哈、看看右这牧师做得到做不到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牧师应该怎么办？照样打回去啊！你说，哎呀，牧师怎么能够这样子做事呢？哎，牧师老是挨打，是不是？你说好基督徒，应该这律法的要求，以眼怎么样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我顺便告诉你一件事啊，这个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你看这个报哈、但是在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里面，你有没有看见神的恩典？你说啊，我就看见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，哪还有神的恩典？请问哈，如果卢中信长老，如果我把你眼睛挖掉一个，你要报仇，你会怎么样报我？你会不会摸这是右眼，所以对不起啊，牧师，我只挖你右眼，你会不会这样子？我想不会哈。哇，如果我泼硫酸让你的眼睛瞎掉一个，你才不管我。在我脸上泼硫酸会只伤右眼或左眼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人的报复，我相信是这样子，一般人的报复是，如果你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你打掉我一拳，打掉两颗牙，我也一拳上去，我不会数我打几颗牙的，我恨不得把你所有的牙通通打掉，对不对？所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有他公义的这一面，他还有慈爱的一面。就说你打掉我一颗牙，哎呀，精灵，我不能打你两颗牙，我要看准打到哪一颗牙，咚打掉那一颗。你会发现，这个是在滥用公义、滥用报复的时候的一个限制。所以神的律法里面，公义圣洁的律法里面也 building 也隐藏在里面，有神的慈爱约对我们的约束。好，在这样的公义的律法里面，人家打你右脸，你可以打回去，因为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如果有人要拿你的里衣、内衣，如果我的内衣给你拿掉，我不是赤身露体了？这边说连外衣都给拿掉，外衣通常是比较贵重的，是我们的上装，他说是表示一个人的身份。所以有人要拿你的礼衣，你连外面的衣服一起给他拿掉，把你自己的身段完全的降下来，哪有这种事情？所以你应该怎么样？律法的要求要自卫啊！你怎么你抢你？如果我外衣你要偷走了或者拿走了，那你再来脱我的礼衣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不能给你脱掉啊！我不能给你脱掉，我当然要自卫，所以是应该的。 如果你要强迫我走一里路，哎呀，当时犹太人王国在罗马人的手下，很容易犹太人男丁在罗马军队要行军的时候，要搬东西的时候，就抓几个犹太人从街上叫过来当扛夫，让他们扛很重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背景里面就是有这种亡国奴还被罗马人欺负的那种情况，要你强逼你走一里路，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强逼你走一里路。你应该据理力争，律法的要求是我据理力争，我不必要跟你走一里路。那当然罗马兵你要小心啊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个律法的要求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你可以跟他辩论，你可以不要不陪他一起走。如果别人给你借讨，问你借东西讨东西的话，你可不可以不借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那么烂好人呐、啊，好到一个地步哈、啊，你。而且你借，如果他要为你借，你可不可以高利贷？可不可以高利贷？可以哈。有人说不行哈，有比较 nice 的，那你是再下一种要求哈。那我们他可以一看啊，你说你要我给你7%的利息，那 OK 我不借了啊，你这太贵了，我去找中信长老，中信长老说不定借我3%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要借，但是要借给别人的，按律法要求，我可以不借，我可以要借，我可以要求一个很高利息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个律法是这样。如果敌人，如果仇敌的话，刚刚我们读的圣经，耶稣基督说，是律法上面说要爱你们的邻舍，要怎么样？要恨你们的什么？仇敌哦，要恨你们的仇敌。哎呀，这个很应该的，这个是律法的要求，要爱邻舍，恨仇敌。那如果我们中国人在看的时候觉得，哟，这个律法，犹太教的律法不如我们中国人的道德，哎，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如果有人呢、啊、打你的右脸，你怕打了一下，你赶快，哎呀，好汉打脱牙怎么样？祸血吞了，赶快跑掉了。这个恶人少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要跟他对打，所以你不回首就好了。这是道德啊，这是道德的要求。如果有人要拿你的礼衣 ，OK， 哦，我不要惹事啊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就拿去。如果罗马人或者你的坏朋友坏人要你抢走你一路，你就勉勉强强的跟他一起走。道德的要求，一个好人这样子做就很好了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说不要这个人家问你借钱，你不要放高利贷。我相信我们姐妹摇摇头啊，说不要放高利贷。如果有人家要借了，人家要借5块钱，你就借他好了啊，不要放高利贷啊。那但是呢，也不要多借。他没有问你借5万块，你就不要多借他那么多，好不好？他借了，所以道德的标准，他要借你就借给他 ，it's OK， 但是已经你超过律法的标准了。如果仇敌对付你，你能够被对付而不报复，这是像甘地啊，这个印度的甘地，他一个非暴力的抵抗啊，你叫他做什么？啊，我们就坐在天安门门口啊，当然不是甘地的人坐在天安门门口哈、啊，那不抵抗哈、啊，那而且呢不报复，那这个呢已经是好的不得了，好的不得了的。所以在这边你看见，耶稣基督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左脸转过来给他打。我在这边，我把在最右边的这一栏，你又看看这一个不只是一个无理的要求。对一个无理的要求，不是一个律法公义的回应，也不只是一个道德的回应，而是一个属天的回应。我就用这个属天的、属灵的一个 divine 的 response， 一个属天的回应，是左脸转过来再打一下。如果有人要拿你的礼衣，你连外衣一起给他。哇哦！如果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走完一里说，哎，老兄，我再多走一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说中国人骂人说哪有这种贱骨头哈、啊？人家叫你走一里路，你要跟他走两里路。耶稣基督讲的，甘心走两里路。有人问你借讨，你不但不放高利贷，你而且借给他，还问他够不够，要不要多一点？这一点可能不够用吧？ 耶稣基督说就借给他，不要拒绝啊，这是。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这样子顺服神的话语的人，你可能不能当银行家，因为无论谁向你借 mortgage， 你都是来一个乱借一通哈，那银行会垮掉。如果仇敌对付你的话，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你的仇敌祷告。我怎么祷告？我恨不得他死掉，我恨不得他挨打，我为他祷告，为他求好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把这一张表格给你看见，耶稣基督这边讲的是远超过律法公义的要求，远超过人的道德的要求，在这边一个属灵的要求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。在这边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是律法的回应，是一个对的，是一个对的事情，我做个对的事情。一个道德的回应是一个好的事情，是忍，是让，我尽量的忍下来，这个能够就这样解决算了。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属天属灵的要求是一个美的事，是一个超越的事情。那你看见这一段的话语里面，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？是第一个是太理想了，第二接下来的结果会什么？会纵容啊！如果这样的无理的人这样子对你做了。打了你，你说打得好，这边再来一下，那我们糟糕了。那这个是个没有法治的地方，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地方，觉得大家都做烂好人哈、啊，会不会这个这样的社会还得了吗？还得了吗？所以呢，在这边我们看见啊，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说的好像一个硬性的规定，但是它不止一个硬性的规定，是一种不同的生命的表现。跟要求它的层次是另外一个。我能不能这样反问一下，我们中国人我们要阶级斗争行得通吗？阶级斗争或者斗争论报复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，这是赵天恩牧师他讲到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非常缺乏，就是没有条件的怜悯，没有条件的赦免。我们中国人说要回报啊，那这些很迎合人的罪性，人的自私、嫉妒、无情，而且能够向利益来看的，那这个我们是礼仪之邦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就要讲回报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地方，在我们 building， 在我们华人的道德的思想里面觉得要回报。我讲一个很普通的，不需要是金庸也写得出来的武侠小说哈，就是有一个高手，武林高手把我爸爸弄死了，所以呢我儿子呢就到深山里面去修道修武功，有一天出来，我能够把我杀父之仇这个杀这个人再把他搞死。之后他的儿子呢又跑到深山里面去练武功，以后再把我杀死，以后我的�儿子再去把他杀死哈、啊、中国人写了，哎呀你看这个报啊，报的真是报的，连那个孝敬父母都一起 building 在里面。所以每差不多的武侠小说都是这样的写的啊。那你觉得好不好啊？啊，耶稣基督呢讲这个，右边挨打，左边再来一下，之后有人走拿你礼仪，你万一给他一，有人叫你走一里路，有人说头一里路是不得已的，是好心的，第二里路是超越的，打我左，你打我右边，我打回去是我应该的，我没打回去是我好。我这个左边再给你打一次是超越。有人要这样的对付我们，我们能够走第二里路，第二里路是超越的生命活出来。在这边耶稣基督的一个描写，那你要问这到底是谁的生命？在彼得前书主耶稣2:23，他说他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吓的话。马太福音27:33-35那一段里面，他们带耶稣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，带耶稣到一个地方叫做哥哥他，意思就是毒楼地，就是处死啊，而且是让人钉十字架处死刑的地方。到了35，这些兵丁既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 就研究，大家研究抽奖来分他的衣服，这就应验了旧约在诗篇二十二篇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受难。在旧约，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几百年，甚至快一千年，就有这样说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的旧约的预言，弥赛亚如何为人受难，就在这个地方应验。到底是谁的生命呢？到路加福音也这么记载，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独楼地，就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旁边钉了两个什么人？两个犯人，两个罪犯，他一个在他左边，一个在他右边。圣经上的话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神使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当他被钉死的时候，不但是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，被咒诅的十字架上，而且这边一个罪犯，那边一个强盗，把他跟罪人跟强盗钉在一起。耶稣基督当下他的十架的七言中间，他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。他们是谁？这些罗马人钉他，长钉钉到他的手脚里面的，钉他十字架的人，这些他们是谁？那些诬告他、陷害他的、把他交给罗马官府的这些法利赛人、这些文士、祭司长，这些他们是谁？那个跟了他几年的那一个犹大，是他的门徒，跟他一起生活、一起居住，也跟他一起听他的听跟别的门徒听他讲道、看他行神迹的，有一天把他卖出卖。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个我们家的故事。我的父母亲母亲那面还有外婆那面是多少代的佛教徒，而且虔诚吃斋念佛的。我的父亲上海交大毕业的，他是人定胜天，他说没有神，他标准的无神论。虽然他不是后来在中国解放的时候，他在更早之前啊，他就是一个无神论。他说我们好白天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怎么样鬼敲门，我们凭良心做事，我比你们天主徒、基督徒、佛教徒、回教徒都好很多。所以我们家爸爸是不让天主教的神父、基督教的牧师，如果今天我爸爸活得在当年，连我都不能进他家啊。和尚尼姑不需要，因为那是假的，我们凭良心做事，公家的墨水不写私信，公家的报纸不带回家看，而且人定胜天，有什么事情都靠自己。我的父亲就这样一个人，在他的骄傲里面，他觉得不是目中无神了，实在是不需要，我们这个人实在是不需要神。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非常好的人，还有学问的人，觉得自己道德文章很好的，大概都是这一类的，我们凭良心做事。但是我父母亲呢是影迷哈，他们喜欢看电影。那时候我们在早期在台湾呢，有一阵子哈，不晓得为什么这个西人片的这个西洋片就比较少，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中文片，对不起，那当时香港片子真难看哈，那没东西好看了，就看日本片啊。那我们这些这个我父母亲外婆他们都经过抗战的，这个对日本片是非常的感冒啊，非常感冒，怎么样也不会去看日本鬼子的东西。对不起啊，你们中间如果有日本来的，所以真难过。有一阵子除了日本片、中国片以外的没有东西好看，所以呢，哎，有一个耶稣传，我爸爸妈妈想来想去没东西好看的，只好看耶稣传啊。爸爸妈妈也带我们去看电影，就坐在那边看。那我们孩子，我姐姐跟我两个也搞不清楚。我们家每个礼拜六，爸爸自己开车去，带着我们全家去看电影，看耶稣传。我爸爸后来过了几年，相信耶稣基督之后，他说 在看耶稣传的时候，那个被挂在十字架上遍体鳞伤的那一个耶稣，怎么会祷告天父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在一个不信神的一个这么刚硬的人，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震撼，他这是什么人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谁的生命？谁曾经这样的活过呢？报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要最后的审判，他来报。但是你我会问一个问题，这位公义圣洁的神如果要报我，我怎么受得了呢？圣经上让我们看见，他让你我应该受的刑罚，不光是今天要受的，要到永远的刑罚，他自己来到地上为你我承担我们应该受的报应。神是公义的、圣洁的，他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有罪的他一定要审判，一定要报应他们。但是另外一面，他知道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受不了在法律上面的报，再加上神到永恒的里面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在公义的神、完全的天父面前，他要用他的圣洁、荣耀、公义完全来审判你我这些罪人，他的审判是你我受不了的。所以他来到地上为你我降生，生在马槽的里面。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有巢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只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他过一个最清苦的日子，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。他之后出来传福音，被人拒绝，被人讥笑，最后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，最后被罗马人的出卖控告诬告，最后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最后说成了，这一切的罪债都付清了，古今中外所有的罪人，他说他要报，但是报在他自己的身上。这是今天我们华人要明白的一件事情，不是靠你我从地狱爬到天堂，而是不是 do's and don'ts， 不是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，而是 it is done， 已经做成了。如果他要你我做他做的事情，那是祸因啊，那不是福音。但是他今天他已经完成所有的救恩，让你我能够相信接受，他已经完成了。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叫张开地你也要跟我一起钉，因为你是个罪人，你比我你更糟糕，你比这个强盗更糟糕，所以我更应该钉，那我也没有办法来赎我自己的罪。但是他赦免我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曾经这样活着，这是他生命的描写，是耶稣基督的代活，是我们再说是登山宝训，是神自己绝对公义圣洁的本性的描写，是神自己的活出。所以你我的一个问题说，这样的打右脸左脸转过来，哪里一外衣也给你，有你逼我走一里路我就陪你走两里路，你问我借的，我还要高高兴兴的借你，我不单要爱邻舍，而且我要爱仇敌。耶稣基督有没有为仇敌祷告？这位耶稣基督，你说除了耶稣基督谁能问号，他的答案就是除了耶稣基督谁能惊叹号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，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做得到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是耶稣基督自己生命的流露，是他生命的描述，是神生命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耶稣基督就是神在他身上的活出。 那你说讲到这么多了之后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所以在这边所讲到的不是律法的要求，不是道德的要求，也不只是这个属天的要求，而在这边耶稣基督用他的登山宝训让我们看见一个超越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就是那位说莫想我来，谁来？耶稣基督来。莫想我来，唯一律法的成全者，他来成全。在当时他在地上行走的33年半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从死里复活，他成全完满了神的公义。这一位神，他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彰显超越的生命，超绝的生命。那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要请你们来念哥罗西书第2章9节跟10节。好，我们就坐着念好不好？哥罗西书第2章9节到10节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十节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这边说到神性，神的deity体在耶稣基督身上 in bodily form 是有形有体，中文翻译有形有体，是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，真神进到一个完全的人里面，他在地上行走，在地上说话，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，表现出人所没有看过的神跟他的神性。到了哥罗西书第2章10节，他说你们也在他里面怎么样得了什么丰盛？什么样的丰盛？神那样的丰盛，耶稣基督的丰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钥匙，是他的丰盛，他的能在我们的身上内住的基督成为我们的可能。耶稣基督当时，我以前讲过，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站在一个堕落之前的亚当的地位上，他成为一个完全的神，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。当魔鬼来试探他，来引诱他的时候，他有犯罪的可能。我非常小心讲这个，他不是没有犯罪的可能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就用他的无罪的来为我们赎罪。今天你我有这一位耶稣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你我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。你信得过来吗？我曾经讲过，在我们救恩有四面，头一面一般的基督徒都明白，叫做耶稣基督代死，代替我死，明白？好，如果你还不明白啊，还没有相信的话，你还不是基督徒，好不好？还不是。如果在座有在受浸班的，如果你不明白耶稣基督代替你的罪死，那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千万不要糊里糊涂跑去受洗啊！但是在基督徒的信仰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说，耶稣基督与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与他同死，这个今天我不讲，以后罗马书再说。而且与他一同复活，也是罗马书的。但另外一个，我跳到第四个，耶稣基督除了代死，代替我们死，还有呢？代替我们就有两三个人讲啊，代活，跟我一起来好不好？耶稣基督代死，耶稣基督代活，你要让他从你我中间活出来。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谁在我里面活着？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哎呀，我们长老一定很谦虚说，哎呀，那是保罗啊，不是我们牧师长老能做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保罗站在这个开启的里面，他发现他今天，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救恩的里面有代死，有同死，有同活，还有呢，恭喜你，你听见了。